受我们从第七世熏进去的一些东西受进熏进来的，但是这部经呢却把它译成就是变成有第九世，也就是除了我们所谓的这个阿赖耶识之外，还有一个如来藏识，那就这种这部经呢就觉得有比较多的可能有些争议的地方。那第三个译本呢是唐的译本，所以通常你可以注意到后面的译本呢、往往都会比前面的译本呢、要好，是因为它除了这个十刹兰陀罗译的这部经文来过来的时候，当时印了这部在译这部经典的时候，它是比较到唐的时候才译的，所以它译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这一部的经文呢是最丰富的，也就是说是译的译本是最完整的。所以我们在读这部经的时候，我就互相参照这些经文，我们会发现十大兰陀罗的这个版本是最完整的啊。而且你一开始读罗婆那王欠勤品的那一品，一样同样有这一品经，但是这品经它上面有那个来龙去脉会交代的比较完整比较丰富，那你读起来从那里你所能得到的一些领会就很丰富，而且你可以知道佛当时为什么会在那个楞伽城那里会有这个因缘，会有这个殊胜因缘来讲这样子的一部经。所以这三部经呢，我在讲经的时候，我是采用了十刹兰陀罗的那一部经来讲，但是呢我知道你们可以要参考的是我们讲台自己印的就是四卷楞伽啊。这四卷楞伽为什么在我们禅宗的在中国呢它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就是说这是达摩当时印心的时候是就是用这部经典，但是达摩印心这部经典如果对照的十刹兰陀罗译的这个版本来看的话，那么十刹兰陀罗的版本会比它保留的就是整个的一个经典比它丰富比它多那它呢跟它呢也没有什么相违背，就是它的比较少，有些地方比较少，像罗婆那王欠勤品一开始它的经文很多地方就可能是就略掉了，或者是当时来的时候就有一点断简残篇，就把一部分的东西就不见了，所以这些已经不可考，当时译这部经的原来的那个本子也不可考，这个译的经现在还在能看得到的就三部经。那么所以我们主要参考两部经，一部经就是我们讲堂里头有的这部经，你这部经你就可以看得懂。那么那是楞伽经四卷，就是达摩印心的那四卷。但是十刹兰陀罗的这个译本呢，我把它拉进来，我以这一部经来当作主体来讲，那也就可以涵盖到那一部经。但是呢，我怕你不很清楚，所以我已经开始着手写讲义给你，因为这部经呢，如果我不写讲义给你，你是今天听一段，下一次再来听一段，你会没有不容易前后之间不容易连贯。过去这个跟净空老和尚读经净空老和尚读经，他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他说你读经一定要以前经解后经，以后经解前经，也就是说你读前面读到后面的时候，你要用前面来跟后面去连贯去对照，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要拿前面来对照，你再回来读前面的时候要拿你后面的东西回来再去印前面，这样子你最后才可以形成系统，那个理路才会清楚。其实整部经最后只有一没有二，所以一部经读完了以后，真正到最后可以讲的东西并不多。其实这部经我也可以下一次就来一次演讲，就把这部经的经要我只讲一次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讲成 花个一年的时间，一个礼拜一次来讲它也可以，但是也可以用一句一句来讲。但是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你喜欢一句一句去把它弄清楚，也有太虚大师的这个他的讲记，这个你希望啊，这个这部经你希望一句一句去了解它，那么你就自己也可以去研究。而且我告诉你，十刹南陀罗的那个本子，佛光山啊，这个那个文教这个基金会那边有一个白话的那个经本哈、啊，那你那个本子呢？那么只有百八问的那个部分，他那部分把它代表性的截一下，其余的文字都是原来的版本，它有白话的意，你也可以去看。但是我觉得我把它做成一个讲义给你，然后呢我们把重点把那个脉络挑出来，你会比较容易受用。因为这部经我到佛学院给佛学院的学生讲啊，我过去呢我给佛学院讲经，我都尽量做一点脉络给他，但讲这部经的时候我没有，我就是一段一段讲。可是我后来发现，虽然大家都听得好像很入耳，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找时间跟他们对谈聊聊的时候，我发现这东西它串不起来啊，串不起来。所以后来这个我是想说应该写一个东西，这边也可以用，那边也可以用，所以我现在正在写啊，而且也正开始认啊，他在打，大概下个星期开始你就可以有一个东西，那么这个简单的一个脉络的东西，那么可以选，那你这样看起来你就会觉得有一个脉络，有一个系统，你自己在修行印证啊，那么自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刍思考，有了这些你回去再去读那部经也许就会比较清楚了。这部经其实既然是一个印心的经典，那么这部经它所要到最后呢，所要让我们去修正的最后的境界就是究竟的境界。那么这部经其实他所要谈的就是如来，到最后就是要每一个人证得如如。所以他简单的讲，在无法里头简单说起来，就是你身罗万象的这个世界，你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鼻子所嗅到的，嘴巴所能够接触到的，你的身体所能触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那么你总是免不了要给他一些符号，给他一个名称，能够定义他的内容，比较这个跟这个有不同，然后你就去归纳，然后你就产生知识，产生原理原则。你不觉得今天这整个的社会就从这里来的吗？所以从相产生名，由名产生分别，所以科学从这里来的啊，伦理的观念从这里来的，有些文化上的一些东西从这里来的，一些这个宗教的仪式，种种的一些东西从这里来的。可是他告诉我们，他说他需要的是佛给我们的正智，就佛给我们的法，我们透过佛的法，我们最后看清楚这些东西都如幻如梦啊，都只不过是一个意识之流。所以你要看清楚这件事情，然后最后你必须要把我跟我执能够放下来。当我们的我执放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我们就不会一直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在这个地方走不出来。我们走不出来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部分，当我们把这执行完以后，我们就会证到一个叫如如的那一部分。可是这部经却告诉我们，你不能够以如如作为 啊，所谓的如如，是你已经证的自己的如来藏的时候，那你必须要回来，做什么呢？回到这个生活的这个层面来，也就是说，你用如如的清净智去看世间的事情，你用如如的清净智去生活，你用如如的清净智去转世成智，把你内心里头这些东西转动，然后这件事情叫菩萨行，这就是菩萨之道。所以大圣菩萨就是走这条路的啊，他不是要你断灭的。好，如果你证到的如如，连一切的缘全部都放下，那终极量只不过叫做缘觉而已。你把这个道理听得很清楚，现在你也慢慢觉得我的人生一定要看开一点，我该放下了。我听了这个楞伽经以后，我的人生已经好看得很开了，这样也只不过是声闻而已。所以声闻缘觉这东西不是究竟义，究竟义是你要进入如如，然后必须要回到你的现实生活里头来啊，这个就是叫大圣菩萨之道。那么这部经经法是这样子，所以那一个由佛所教给我们的那些法啊，最主要的最核心的问题，这37道品跟这个六波罗蜜，你把这个东西呢，那么拿到了你、啊、这个东西叫做佛的法，我们拿这个学佛的法当工具当死药啊，我们开始来练习自己，那这个部分就叫做我们透过政治。那么我在30年前，就是在华藏讲堂跟老和尚读经的时候，哦，也就是这个那个时候我他讲经，我读经，他有一天他写了老和尚的字好漂亮、欸欸、我那里有他的墨宝、欸、他写了一段话给我，那个时候他正在讲梵王经，他跟我说37道品那乃至于十地菩萨的东西都在梵王经里头，所以我后来再写一本书，那本书叫做《清凉心菩提行》，里头所谈到的十地菩萨要修的东西，我主要根据的是从梵王经里头的十地的那个部分抓出来的，我以那部经为主来写的。那么他在讲这部经的时候，他写了一个墨宝给我啊，他好客气啊，他写了这个石岩居士啊，那么上面写了一段话，这段话这么写，他说依梵王经心，就是你要依哈梵王经里面那些所讲的这些法，你去持心，依梵王经心啊，你不妨把它记下，这段话真的好。那依哈梵王经，梵呢就是我们就是梵文那个梵哈，网呢就是啊就是网路那个网啊，梵网啊，依梵网经哈、啊、的心，就是你这个心呢要拿梵王经来，依梵王经心行入啊，不思议解脱境界，你去行动啊，依梵王经这个心去行入啊，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那个依呢，必须是真正的去皈依，真正的去做，是不是？然后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你要去行动啊，而且能够领悟入于啊不可思议。什么叫不思议呢？它并不是你用文字，也不是用思考，也不是用你明白，而是怎么样？而是你内心里头必须真正的、彻底的，就是入乎耳，入乎心，不乎事体，行乎动静。所以，入不思议解脱境界。那个不思议解脱境界，其实就是净土的 第四土啦，长吉光进土啦，所以呢，那个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以后，就所以第三句呢就安住长吉光进土啊，你就可以安住在长吉光进土啊。这一梵王坚心，就是一的梵王经里头所讲的啊，这些法以此为心，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你要去行，然后入于不思议解脱境界啊，那么安住长吉光净土。我看到我好喜欢，那天 我是感觉收获好多，所以我捧着他给我的那这个墨宝，我现在我把它装起来，我就把它挂在我的佛堂，我常常都看那几句，常常都在看啊。那个时候老和尚给我的那个梵王经的经本就是这样口袋写的，这么那个哈、啊、这么厚哈、啊、就这么大，我还是把它视若珍宝，我都是拿那一本在读的。所以各位，他这部经哈、啊、他在整个的一个佛学的研究上，他地位崇高，那在行门上他也绝对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啊来讲这部经，其实应该是很殊胜，也很有价值啊。那这三种这个版本里头，我们选择的这个版本就是以十刹南陀罗这个版本，然后我们这个以后呢就顺着这样子呢来给各位往下来谈。那我们还有一件事情给各位讲的，一刚开始的时候，今天要讲这部经一开始的时候，我给各位谈过说，那个楞伽城其实就是你的事，也可以讲说它就是你的心灵，你的心灵就是那个楞伽山上面的那个楞伽城。为什么我们说登它叫当楞伽城呢？因为你要去了解到你自己的心的事情是很难的。你有哪一个人真正了解自己的心？没有，人是很容不容，人容易了解别人，但是不容易了解自己。人也比较容易了解别人的心，比较不容易了解自己的心。为什么？因为心里头的那些东西，它要发作的时候马上就反映出来了，你连去了解它，连去稍微去要去整理它的机的那个机会都很难哦。那么所以我们来看这部经，它是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十刹南陀罗的译本，这个译本里头它交代的比较清楚啊。我是从它的译本里头看到说这是一非常有趣的事情。佛要讲这部经的时候，他是从龙宫说法。对谁说法呢？对着龙宫的龙王说法。那龙王龙宫在哪里呢？龙宫就在四海里头，所以那个海就叫四海。经文里头就这么讲哦，四海波澜哦，它就叫的就是我们的意识的事，但是我们意识只是我们八识里头的一识而已，它指四海哈、啊，就是这个世的整个这个人。所以我们应该讲说，每一个人的那个心灵的世界就是四海，而我们所有的四海在一起，就好像是大一个宇宙之间是一个大的四海哈、啊、所形成的那个大的四海，所以万法为四。可是这个四海里头又有心，是不是？啊，这个四海里头有心，心是怎么样？心是在一个更，它是一个澄澈的，是一个纯净的，那个它是一个如的如来藏，是不是？但它不是你看得到的那个波涛的四海，它是平静的那个部分。那么龙宫在海里头，龙宫也是这个四海的一部分，所以海龙王也是四的，也是四。它也是一个事的活动，所以你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个楞伽城上头都有 一个事。所以他从这个四海上来的时候，所以我说他表法，他以象征式的语言来看，所以佛从四海，从龙宫说法，他从海里头出来的时候，他这个海是波涛，是波涛汹涌的。他从四海上来的时候，他面露微笑，他说啊，那一个山，他指着那个山。当他从海啊，从龙宫一要回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人天哈、啊，这个护法龙天呐、啊，通通都要来迎接他哈、啊，都在迎接他。一从龙宫一回来，一上来出海的时候，大家迎接他，大家都在那里看着哦，看着什么？看着佛陀竟然是面露微笑，他用手指着，他说啊。哦，就是那座山，他说历代的如来啊，过去诸佛啊，就是历界的诸佛，他成道的时候都在那一座山上面说法。你看好玩不好玩？那无量无边十方法界的佛通通跑到那个这个斯里兰卡的那座山那里来说法吗？不，这表法里头就是这座山，他来到这座山，他要对他说，而且要说法之前，他欢喜的，这个欢喜充满着他的法喜，一方面充满着他觉得就是从那个地方下手，所以他是从这个心灵的地方，他是心灵的导师，他从地方下手。可是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他又想了，他说这个四海波涛，这个四海每一个心灵都是一个四海，这个四海在那里波涛汹涌。然后他知道，他说而且每一次都有罗婆那王来请法，就请他来说法。所以我们不是常常讲请佛住世吗？对不对啊？或者是请转法轮吗？那每一次呢都是由这个罗婆那王马上有感应。所以罗婆那王有感应，这是经文上讲有感应，而且呢他觉得佛回来了要说法，而且在这个四海波涛之中，他马上看到这个海的波涛就是四海，然后他马上呢就啊以他的啊这个花轿，这个花轿像皇宫那么大。所以什么叫花轿像皇宫那么大？就是以他的成就，以他的这个国王的这种他的一个人间的这个种种的成就啊，种种的功德福德，他来迎请这个佛世尊要到这边来，这个楞伽城来说法。所以佛上了啊，这个就像皇宫一样的花轿，它是整个皇宫都出现的。佛进了皇宫，然后就来到了楞伽城。到了楞伽城的时候，然后请佛开示说法的时候，佛不是用言语来说法，佛以神通说法，所以他不是用说的。这件事情呢，就跟禅宗哈、啊，在灵山法会那一次是一样的，他也不是用语言来说法，他是用拈花微笑来说法，但这一次他以神通说法。他的说法是方式是什么呢？他的说法是这一他手一摊，所有的啊，就是从十方法界的来的菩萨、佛菩萨，乃至于当时哈、啊、引请他的啊，这些世间的这些人天都在那个地方看着，就是这个楞伽城变成无量无边的楞伽城，而且这个楞伽城是没有办法计数的楞伽城，而且每一个人都在佛的那个当时的法力之下。所以说佛是难值的原因，就是他在那一段时间的点化，每一个人都看到无量的楞伽城，每一个楞伽城上有一个罗婆那王，每一个楞伽城上32相80岁行好的这个世尊佛世尊，他就在那个地方。 然后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佛菩萨也都在那个地方要聆听他说法，所以每个人都觉得非常的殊胜。然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一幕没有了，然后罗摩那王突然间自己发觉自己还坐在自己的皇宫。你看这个东西，这可不是用现在的动画弄出来的哦。但是我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能够感受的时候，你的心的感受，你应该可以感受到那一幕哦。然后他才发现说，刚刚我所看的是真还是假，到底是假还是真，是如幻如梦，到底是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他说，啊，我懂了，原来我们所有的人生所努力的这些东西，原来只是幻化的事情，如幻如化而已，就是这样而已。这是罗婆那王啊，然后他突然间误入无生忍。罗婆那王误入无生忍，误入无生忍了以后，他就回过头来请佛说真正的法义。因为只有罗婆那王那刹那误入无生忍嘛，他请佛，佛对峙呢，在请说法的时候，佛罗婆那王又这么讲，他说，我如果能够再看一次该有多好。就在那一念之间，罗婆这个佛世尊又现来，原来那一个整个的一个宇宙的原貌又再现一次，那个身体也是无量无边的众生，通无量无边的楞伽城，无量无边的四海。然后这一次佛却在无量无边一个无量无边的那个楞伽城上面的那个佛世尊呢，那个如来呢，却这一次呢是欣然，是不前面那个是微笑啊，这一次呢是欣然，而且是大笑，而且笑得很开心，跟上一次看的不一样。那么这两次有什么不同？是悟无生忍以后再回来当菩萨的时候，每一个众生内心里头的那个如来全部都开始出来了，而且欢喜的微笑了，他变成以净智来照来摄受这个人生。所以这个部分印心的东西是在一开始罗婆那王劝请的这一开始呢，就已经把这部经的经义，这部经的那个宗旨全部通通都讲出来了。哎，这部经我来来回回，你知道我读多少年我才用这个文字波罗讲给你听，你了解，你我都一样，我们就在那个楞伽城，而且我们的楞伽城里头都有佛，都有罗婆那王，也有一样有十方诸佛，所以你念哪一个佛就跟他相应，但是也一样有无量的众生，而且他的旁边就是四海波澜，四海那个四海波澜的时候，佛那刹刹那刹那之间就不见了。那么我今天给各位讲这件事情，在这个经题里头你就已经闻到法味，而这个法味是如此的殊胜，而往下所有的法都是延续着这个地方这样讲下来的，而主要的内容它就是要谈无法三自性八事二无我以及修行的法门，然后谈到无常，谈到你最后证究竟，就是这整部经细脉络就是如此。这里面讲到体的部分，讲到相的部分，讲到用的部分，所以体相用通通具足啊。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佛，这里面你看到法，这里面你一样看到生。佛有两义，一个呢是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那是佛，但是佛的他的本意就叫觉，你必须有一个觉性，就是这个清净的光明性，就是如如的那个法性，那就是佛常极光净土的那个佛。法就是佛所教我们的种种他所说的法啊。那么从三十七道品，从六波罗蜜、十波罗蜜，乃至于哈种种的要说的这些戒律，佛透过这些法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在唱这个三宝歌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我们讲 南无达摩也。那个达摩那两个字是指法的意思，不是那个禅宗的始祖那个达摩。南无达摩也的那个达摩是法的意思，法也有两义，因为你能有了佛的法，这个法只是工具，可是另外一个这个法啊，就是经典佛所教的这些法，另外一个经典，另外一个是经典启发我们的内在里头所产生的，我们一个是般若，一个是这个我们的福报，也就是说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是悲智双运。所以我们讲皈依佛啊，两足尊啊，那么皈依法离欲尊，也就有了这个法，我们这个做断了这个我执，然后我们这个真正离了欲，那这个我们也成了佛。所以从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法。所以法到最后就像法一样，你不能执着在法里头。你说我读了很多经，我这个阅了藏多少，读过多少部的这个三藏啊，三藏是指经、律、论啊，我读了多少部藏，那些东西执着在那里就叫做法执啊，这样的法执常常也是一种法我，最后只能够用文字来解释，那个是法。生的意思呢，就是两个，一个是我们是从啊佛从这个生前那里啊他传的法，所以我几次都给各位讲啊，那么我们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你我们这个礼敬法师，我跟各位讲，我是老师，我不是法师，法师就要穿上啊法师服才叫法师，而且他要这个是比丘或比丘尼，他叫法师。而我呢，只是师父当时他要我讲经，我答应了，所以我就绵绵密密继续在这里讲经。所以我讲经完了，我没有理谢法师的时候，我是每一次都看得很清楚，看得净空老和尚，我跟他礼谢法师，然后我才回过头来跟你们称赞阿弥陀佛，回你们礼，是替他回你们一个礼就是了。但是生这件事情这个部分，我们看他生就要尊敬他，因为生是传承的，这是一个。第二，表法的部分，皈依生重中尊，因为生本身是清净的，生的清净呢，也就是我们染净二法里头，净已经可以转世成智，那个染我们内心那个如如的清净智已经开启出来了，那么这个部分啊，我们也就皈依，也皈依这个生，所以都有一个相，但是呢也一定有一个体，那你皈依这两个以后你就得到用，所以佛法生都是这样子来的。那么戒定慧也是一样，戒定慧其实整个所有的法就在戒定慧里头，他教我们戒，教我们定，教我们慧，然后最后还是启发我们呢整个内心的世界。所以这部经从经体里头大家就可以很明白，就是能结成啊，而且佛就在这个啊这个来到这个娑婆世界，而且释迦牟尼佛虽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但是我想他在别的世界也是一样啊，化度有情。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在《阿弥陀经》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到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上方、下方，对的世界也都一样称赞啊，这个阿弥陀佛这样子的，在五浊恶世里头，这么样子的一种难得啊，那么殊胜的一个功德，在那个地方传法，而且化度我们。听说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上下左右，可能不晓得有多少光年，我不知道了哈。有一天，我听星云法师这么讲， 他说你想想看嘛，一个佛刹啊，那么一个劫啊，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啊距离我们哈、啊、十万佛土哈 啊， 啊一个佛土就是距离我们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啊，十万佛土圆哈、啊、到底是多少？我想大概并不是我们用我们以后哈、啊、用什么东西来飞可以飞得到的，大概这个周遭的附近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了。但是在佛经里头告诉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我以我们做中心，四面八方也就是十方都有其他的世界，但其他的世界也都一样称赞是不可思议的功德跟不可思议的方法。而这个不可思议的方法，他在讲他的心法的时候，他就在用这种方式，也在那个地方表地点，也在那个地方表法，那么也在那个地方真正让我们了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世的世界都是那个楞伽城，而那个楞伽城上正是我们的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那个楞伽城，而每一个楞伽城佛都在那里，都应该在那里说法。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凡是可以听到这部经的人，你都已经此刻都已经入楞伽城，所以你可以了解为什么菩提流珠上面他在译本，也就是北魏的译本的时候，他要加一个入楞伽城，也就是你听了这个法，等于你入了楞伽城，也等于我们已经得到了殊胜根本的法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光是经体啊，就已经让我们感觉啊，内心里头有很多的感恩，内心里头有那种哈、啊，感觉到今乃知为此事真正归一处，我们也能感受到这样子啦。那么这个这部经呢的一个经题啊，一个开经的一个导言，就给各位介绍到这里圆满了、啊、我们下一次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谈这部经啊。好。